国广播公司。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黄丽凤。来关注的是520前夕美中台三方最新情势。继美国联邦众院通过了数百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法案之后，联邦参议院在今天是以79-18的压倒性票数通过美国援助台湾、乌克兰还有以色列方案。这项法案随即送交了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即可生效。根据了解，这项原案法案总价值是超过了950亿美元，这里头援助以色列的超过了26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超过600亿美元，援助台湾的部分80万美元。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说，援外方案的通过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统一的讯号，也就是美国将会永远在需要的时候站出来捍卫民主，同时也告诉全国的全世界美国的盟友，美国跟大家站在一起。520前夕美方呢也接连派出了访问团来到台湾，表达对准总统赖清德新政府的支持。在昨天的一天当中，赖清德是接见了2个美国访团，包括美国众院跨党派访问团，还有美方重要外交政策智库。对于美国国会接连通过了援助台湾的法案，赖清德说他感谢美方落实对于台湾的安全承诺，同时也承诺说上任以后会延续蔡英文路线，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而对于美国国会通过了军援台湾，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痛批塞入台湾严重违反了一中原则，还有中美的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向台独的分裂势力发出了错误讯号，他说中方坚决反对。此外，针对日本政府在日前为了因应台湾有事，指定了北海道、冲绳等地总共有16座机场跟港口作为特定使用，也进行了修建作业，朱凤莲批评日本在台湾问题方面负有历史罪责，应该要深刻的反省，汲取教训，甚至慎重妥善的来处理涉台的问题。马习二会之后，或许在520前，中国大陆有可能会松绑两岸的观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月初在马习二会上罕见表态，乐见大陆民众多去祖国宝岛看一看。外界解读说，这形同呢是对于两岸观光政策释出了可能松绑的讯号。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说，陆方将会采取积极措施，推动包括了旅游在内的两岸各领域合作。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两岸同胞越走越近、越走越亲、不断地深化融合发展的共同愿望。尽管呢，目前两岸交流合作在岛内面临仍然存在一些人为的阻力和障碍，但我们相信只要两岸同胞共同努力排除障碍，两岸交流合作就会迎来光明的前景。我们将采取积极措施推动包括旅游在内的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而对于立法院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最近将率20名的蓝委到北京访问，国台办表态欢迎。朱凤莲说，
傅昆萁他来访，他可能想提的一些话题，我们的这个态度也很明确，我们欢迎傅昆萁先生率团来访，也欢迎台湾各界人士来大陆参访交流。
今天国台办例行记者会当中，有大陆媒体提问说，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传出将会出任海基会的董事长，有知情人士表示，郑文灿对两岸关系展现了相对温和的态度，赖清德或许呢是想要通过这项人事安排让大陆方面感受到善意。国台办的回应相当的强硬，说海基海协两会恢复协商的关键在于九二共识，不在于是什么人。另外，针对立法院长韩国瑜接任了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中国大陆是否会因此撤销对于基金会的相关惩戒措施？朱凤莲说，中国大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绝对不给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的空间，这个是一贯的坚决的立场。那么有关于两岸的旅游往来自由行方面，回顾是在2019年的8月，当时被大陆方面暂停，起码自由行跟两岸的团客则是从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之后，就受到了两岸边境管控的影响，一路停止到现在。
六点新闻念，
欢迎收听中广新闻宴，我是黄丽凤。六点新闻宴呢，从傍晚的六点钟陪伴大家到晚间七点，陪您下班，陪您吃晚餐，提供给您60分钟全新闻，一起来关心今天国内外的焦点新闻。我们首先来看的是下午最新哦，准总统赖清德的劳力士手表到底值多少钱，最近成为蓝营攻击的话题。在今天呢，有答案了。赖清德是下午在民进党中执事会上呢，主动提到了有关于手表的事情。他说劳力士是为了出国开会买的，当年的价格大概是新台币10万元左右。根据转述，赖清德在会中说，他第一次戴手表是国中毕业的时候妈妈送的，价格大概是几百元，那么选上了国大代表的时候，他的表姐也送了他一只表，不过这只表后来不知道去哪里了。赖清德接着说，之后他为了去日本开会，买了一只呢大概是10万元左右的劳力士，不过并不是媒体所报道的那种最高的等级。民进党人士说，赖清德用这个例子告诉党内人士说，国民党现在为了围魏救赵，会用一些方式去转移焦点。他被指涉的事情呢，他说他负责任来跟大家做解释，大家才可以很清楚说明的时候，才能够有所根据。国防部长邱国正今天是到立法院出席外交国防委员会审查陆海空军惩罚法还有军人权益事件处理法的草案。会前呢，邱国正被媒体问到说，中共最近是以423海军节为名义发布了山东号航空母舰的编队影片，问国防部对此有什么看法。邱国正回答说，中共经常在秀这个展现国力。而对520赖清德政府上任以后的两岸局势，邱国正说，国军一直都有在做监控，目前为止都可以掌握，如果说有什么动作的话，国防部都会提前的来做预警跟告知，此外就不做评论了。目前正是汉光40号演习的兵推期间，传出中共的向阳红号科研船也出现在台湾的周边水域。邱国正表示，现在的时间点听起来哦，确实是比较敏感，不过其实呢，中共的科研船经常出现，我方不管是海巡或者是国军都有应对的方法，都有在进行掌握。而针对国军在最近自伤案居高不下，前几天又传出说陆军的十军团某一个厂长休假期间在营外自伤身亡，这是国军在今年以来所发生第16起的自伤案件。邱国正也做了回应，
自伤的啊，我坦白讲，这种案子发生大家都很遗憾，但一有这种事情发生以后，军方的立场啊，一定从实况去了解。实况分成两个部位，第一个就我们自己内部管教有问题，有没有给他工作压力很大，排班排表有没有问题啊？这个问题同步我们再了解他个人在外面，不管感情因素、债务啊、经济或者交友等等啊，我们不能假说无限上纲的就揣测。所以目前很多案子啊，我们都秉公在处理。
而跟国防部有关的话题，还有就是国民党立委徐巧芯最近卷入了大姑夫妇涉诈的风波，跟名嘴温朗东杠上了。徐巧芯指控温朗东为了不想当兵还装疯逃兵，入伍以后不断做很多奇怪的事情，那么果然几个礼拜以后就真的被验退了，向国防部提出检举。国防部长邱国正今天说，有案子就按照申诉的管道再进行追查，他说我没有预设立场，也没有任何的意见。监委高永成还有林玉荣重启调查发生在35年前市台会闯关回台遭驱逐出境案，今天呢是约谈了新北市长侯友宜。面对媒体询问说这个呢是不是政治追杀，侯友宜没有多做回应，不过资深媒体人赵少康质疑说，监察院的针对性这么强，当然是政治追杀了。李仁月报道。
监察委员高永成、林玉荣调查35年前的市台会闯关回台遭到驱逐出境案，今天约询新北市长侯友宜。侯友宜在上午9点半抵达监察院，场外有数名支持者拿着他的照片和国旗高喊市长加油。侯友宜挥手致意，不过对于媒体询问是否认为这是政治追杀的时候，侯友宜没有多做回应。不过资深媒体人赵少康直言，侯友宜当年只是小小的刑事组长，这根本是政治追杀。
相关人等一概传去也就罢了，你只传侯友宜一个人，那针对性不是很强吗？哦，选举都过了，赖清德也赢了， 我觉得绿营适可而止了。
赵少康质疑现在的监察委员清一色都是民进党，早就已经失去御史大夫的精神。不过葛奎成继任强调，监察院本来就是宪法规定的宪政机关，行政院也有很多案子受到监察院调查，这件事情没有特别追杀的情况，外界是过度解读，希望大家尊重监察院的调查程序。中广记者李仁月在台北报道。
而国民党立委徐巧芯最近呢，深陷她的这个老公的姐姐大姑夫妇疑似涉诈的争议。那么有关于财产申报的部分，更是跟这个阿苗苗博雅还有黄杰等民进党政治人物不断的隔空互呛。现在传出呢，包括了黄杰跟苗博雅都接获了自称是徐巧芯支持者。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传出呢，包括了黄杰跟苗博雅都接获了自称是徐巧芯支持者的死亡威胁。法务部长蔡清祥今天被媒体问到这一题，他说呢，绝对不容许这样的违法行为。张伯仲报道。
对于民进党立委黄杰和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宣称都接获恐吓信，蔡清祥回应表示，
任何人如果受到恐吓，就应该要立即报案，那由警方来做收证，必要时会报请检察官来指挥侦办，这种违法的行为是绝不容许的。
至于北检针对台湾激进党告发徐巧芯涉犯诈欺、贪污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等罪嫌，先分他自案展开调查。蔡清祥则说，
至于个案的问题，那受理的检警机关啊，他们都会依法来侦查。
另外，有关宪法法庭前一天针对死刑存废展开言辞辩论，蔡清祥说，法务部的立场非常明确，认为死刑的规定合宪。他说，大法官会议先前也做过释宪，也都认为合宪。他提到，现在的情势并没有很大的改变，法务部还是坚持主张死刑的规定合宪。至于要不要废死，那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应该由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来做决定。而被问到当前多数民意都反对废死，不过却有大法官质疑，难道不能做出具有宪法教育的判决或解释？难道只能向民意妥协？蔡清祥只简单回应，这是个别大法官的意见，他都予以尊重。中广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北台湾最近呢，多次发生了停电跟跳电的状况。4月15号的时候，更因为大潭还有明潭发电厂跳机，一度面临到限电的问题，再度引发各界有关于核电厂到底是不是应该延役的讨论。国民党立委提出核子反应器设施延役条例草案，希望可以让核电厂经过安全的审查程序之后能够换照延役。国民党立委赖世葆说，这样子就可以让核一核二重启，核三厂呢也可以延役。资深媒体人赵少康的看法是，在核能安全条件下，应该让国内的核电厂要继续的运作，维持核能发电来降低能源危机。
你问我来讲，我是很矛盾的，觉得呢，民进党的确应该负责，他自己要种下的因，他自己结成的果，他自己要收拾。但从另外角度看，民进党就是这样的党啊，他不顾全民的死活啊，不顾台湾的死活啊。那这种情况之下，那我是觉得蓝营跟白营、国民党、民众党应该联合起来，把这个案子通过哈，为他解套了哈。那实际上，童子贤前天在荣总讲说，30年前他也是反核，对啊，30年前我也是反核，30年前我相信在座人很多人是反核啊。但是10年核东，10年核西，更不要说30年了。整个世界情况在变嘛，对吧？我当环保署长的时候，我是极力反核的，因为那时候选择性很多嘛，那时候也没有 PM2.5 这个名词出现嘛，也没有这么多肺腺癌的患者出现嘛，这么多年轻的女性的得肺腺癌非常多的，你到医院去看看。在这种情况之下，情况有改变，地球暖化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所以在这种情况是不一样的，你不能死骨不化，抱着你30-40年前的这个你的理念，就一路蛮干到底嘛。
有关于核能发电的议题，今天媒体是追问到立法院被询的核能安全委员会的主委陈东阳。那么陈东阳说，实务方面能不能够在核能安全条件下维持核能发电？他的说法是，核二厂已经除役了，核三厂正在运转，个别机组的情况不一样，台电必须要先检视各个机组的状态。而核安会呢，并不是能源政策的主管机关，尊重立法院的决议还有共识。而415的北台湾限电危机也暴露了国内的供电是脆弱的，等同是在走钢索。国民党立委有意提案修法核电厂研议改以实质安全认定。经济部长王美花今天说，跳电停电和核二核三厂的研议是两件事。他说研议与否呢，必须要有科学讨论，核废处理也必须要有社会共识。对于现在国内的用电频频拉警报，代工厂和硕董事长童子贤分析，现代电力供应为了求取效率、环保还有各方面的平衡，需要黄金组合。所谓的黄金组合呢，就是包括了一部分的核电、绿能还有燃煤。他说台湾可以考虑比照美国等先进国家，把核电的比例提高到 20% 或者是 25%。 现在时间是来到了18:16，好，我们要来关注的是立法院。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即将要率多位的立委访问中国大陆，这趟的访问团还没有出发，可是现在呢，几乎快被个政治口水给淹没。傅昆萁他在想什么？为什么执意在这个时间点要去大陆访问？马上连线的是资深国会记者李仁月，进一步分析。仁月上线了吗？
是，主播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立法院呢正在会期期间随时都有可能假动表决。傅昆萁自己的本命区花莲最近呢也是地震不断。傅昆萁确定还是要率团去中国大陆访问吗？他的行程还会不会再做调整嘞？仁月。
我们目前看到的消息是，大概是原本25号明天出发的行程会延后到26号出发嘛，哈。那其实昨天这个问题大家就有相当多的讨论，也因为这个地震之后第一天嘛，哦，那也大概也是有去询问，一直在询问傅昆萁方面的态度跟意见。那当然，他在昨天下午是发布了一个新闻稿，来说明这个要附录或者不附录，但是其实新闻稿当中并没有很明确的说要不要去，或者是要不要不去哦。那只是一再的重申说，这个他如果去大陆的话呢，是有相当重要的公务行程，都是责无旁贷的公务行程，包括了恢复两岸的交流观光啦，为农产品打通外销的这个大陆的市场啦，甚至为了两岸和平啊，为了振兴花莲灾后的这个重建的经济发展等等哦，这些都是责无旁贷的公务行程。所以从一开始，从这个新闻稿的内容看，好像似乎呢是要说明他为什么坚持去大陆这样的立场。但是呢，在这个新闻稿发布之后呢，在昨天傍晚的时候又传出说这个行程可能是会延后或者是取消的。所以昨天其实整个昨天呢，到昨天晚上为止，到底呢去或不去都是让大家很摸不着头绪的。到今天才传出说，大概是目前比较好像的方向就是说，原本明天25号出发的行程会延后到26号出发，那行程会变成是4天，大概在星期一回到台湾。那当然了，这样一个说法的话，也让大家会相当的追究说，为什么在这个花莲地震的马上发生这样一个当下，到底是有什么样非常重要的原因，到底是有什么非常重要的目标，是让傅昆萁坚持要到这个大陆去的，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政治判断，其实真的让大家很难的理解。
好，现在猫腻来了，就在刚仁月在谈这个傅昆萁办公室昨天发的这个声明哦，我们也看到今天国台办呢表示欢迎傅昆萁先生来访。再加上说，傅昆萁办公室声明说，哎，这次呢是为了这个恢复两岸交流观光、农渔产品外销。哎，对照今天国台办的一个回应，这是不是代表着，哎，傅昆萁方面可能跟对岸两方呢，可能已经是谈好了？仁月。
对，因为今天我们其实也知道说，好像这个国台办在针对这个已僵持很久的这个开放陆客的这个部分，好像有透露一些比较乐观的这样一个讯息出来嘛，哦，那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傅昆萁是必须要是会希望在这个时间点上，好像互相有做球跟拉台这样一个效果，所以他必须选在这个时间点到大陆去，有这样的一个说，有这样一个味道出现。 但是我们又回到一个很现实的状况，是昨天才刚发生严重的地震这个余震的状况，那这两天还是相当多的这个震状况，那其实也让当地的民众其实是相当担心的，其实不要说当地花莲民众了，全台都很担心到底后续会什么样的状况。那也因此呢，这个整个要包括了整个地震，包括了这个房子怎么拆，然后后续怎么补偿重建等等千头万绪的问题。那傅昆萁身为唯一的一位区域立委这个所有中央地方的善后工作，当然你说这个县长徐正伟在花莲坐镇，但是还有许多跟中央需要沟通协调的各部会要联系的事情，傅昆萁作为一个区域立委，他不可能置身事外。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OK， 这四天的防路行程过程当中，其实这么多千头万绪的重建工作，不见得一定是非在这四天就能够做出什么事情来。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是观感的问题，全台湾的观感，你究竟以一个区域立委，那你在这段这个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你却不留在你的选区，而到大陆去争取这个所谓的两岸的红利，或者是这个经济发展的成果，那到底究竟孰轻孰重？你究竟是你选区的区委，或者是对沟通对岸的这样一个角色，其实会让大家相当的质疑。尤其更严重的说，就像你刚提到的是，现在是会期的期间傅昆萁的真正的正式的公职是立法委员，他的党职是党团的总召。那在现在会议期间，其实在院会的会期中这个总召出门出国是相当罕见的状况，他随时无时不刻都是要在，不管从院会也好，或者到这个委员会也好，他都是要随时到各个场地各个会场去盯场的排解任何状况的。尤其这两个星期以来，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其实民进党跟国民党在议会，尤其在院会的议事攻防上，每每假动，每每要投票表决，所以像很多情况是瞬息万变的。任何情况下，只要傅昆萁人不在台湾，那这个民进党，你不要说傅昆萁突然喊话了什么，那民进党就不敢动。如果民进党真的发动突袭，发动了什么样的意识的这个操作攻防，那就算日后国民党可以搬得回来，只要在这个当下，国民党傅昆萁人不在一线，人不在国内因应处理，那其实这个到最后呢，无论如何对内都是交代不过去的。
好，现在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为什么傅大总召这么坚持在这个时间点就是说现在在对岸跟我方之间可能有一些默契，也就是说在520前比如说像今天国台办口气就松动了，可能会开放这个团客观光等等如果说傅昆萁没有及时在520之前过去的话，会不会也在担心说这开放团客两岸交流的功劳被绿营给收割了，就变成是赖清德的嘞？现在人越观察如何？
其实我们这样讲了就是说你虽然说最近因为国民党相当多的政治人物，尤其是像包括马前总统啦，还有副主席夏立言啦包括前主席洪秀柱，甚至好像包括王金平王院长也都要陆续到大陆去嘛那你说是不是？你说如果说在这段过程当中，这个对岸使出了什么善意，而这边没有很快的马上顺利的接到球，会不会变成是做球给民进党？但是我们换一个情况想好了啦如果说这个傅昆萁副总召他到大陆去，无论如何你见到了什么样重要的人，做了什么样的重要的时机点，有什么样的，就算中国大陆在这个时机点对你在你的这个情况下释出了什么善意，释出了什么样的红利，其实回到台湾来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其实过去在台湾这么多年的两岸互动过程当中，其实民众都会看得很清楚，那究竟是不是对岸特意要做球给什么样的政治人物，其实回到国内的观感，对这样的人物来说，究竟在日后的政治发展上是不是一个加分，其实是还很存疑的。甚至我们这样讲如果就算傅昆萁这趟到大陆去，就算是见到了习近平，那但是以你一个党鞭的身份，你去见到习近平，对你是不是加分，对你日后的选举是不是加分，其实这个都还相当值得质疑的地方。
好，我们非常谢谢中广资深记者李仁月带的观察跟分析副总召要不要去大陆，什么时候去，那这真的要好好的三思再而行。那么现在民进党方面开始有动作，这是民进党的立委沈柏阳已经提出了这个两岸条例的修正草案，要把立委要纳入前往中国大陆必须要取得许可的范围内。国民党团的动作昨天 天已经先在程序委员会给他挡下来了。那么后续蓝绿之间的这个攻防还有过招之后呢，就有待来做观察了。提到了花莲，花莲富凯大饭店在昨天凌晨的地震当中倾倒，今天呢是持续在进行填土作业，预定要填到三层楼高，然后之后呢进一步进行拆除作业。刚刚下午最新消息说这个拆除作业可能会提早哦。不过这个富凯大饭店从倾倒以来，现在还有一个问题点，就是他的负责人到现在都没有出面，花莲县政府也联系不上对方。根据了解，富凯大饭店的负责人其实呢，他的身份是二房东，而饭店在4月3号的地震时就已经有受损了，当下呢却没有通报花莲县政府列为红黄单的危险建筑，现在被震垮了，附近店家的生意也因此大受影响，现在是勉强维持继续营业，希望这个拆除作业能够尽速的完成。而在4月3号的地震之后一路到今天，今天是第24天嘛，花莲每一天呢都是大小余震不断，截至今天也发生了有1300多起的地震。根据媒体报道，国立中央大学的地科系教授严宏源老师就分析，余震释放能量可能会持续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他说像921大地震的余震在十个月之后也发生过 6.5 的余震，所以台湾余震持续一年这是都有可能的，呼吁民众要做好防灾的准备，可是呢不要过度的担心。第77届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 即将在下个月5月27号登场，台湾已经连续7年都没有机会邀请了，那么今年的情况如何呢？卫福部长薛岳元回应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机会邀请函，之后等520新总统上任之后，会由新任的卫福部长邱泰源率团前往。传出前卫福部长陈时中将会接任行政院的政务委员，目前这是内定哦，还没有由卓荣泰或者是赖清德来做发布。可是，一旦呢陈时中接任了政委的话，极有可能会变成地下部长，因为他比较强势。薛岳元在今天被媒体问到的时候说，政委的工作是跨部会协调，而且政策呢还是由部长来负责的，应该不会有所谓的地下部长的这个情况。币的汇率，新台币呢稍早收盘是升值了 6.6 分，收在 32.527 兑换一美元。台北股市今天大涨532点，21,131点，涨幅 2.72%， 成交量4283.14亿元。柜台指数上涨5.67点，244.93点，涨幅 2.37%， 成交量960.11亿元。日本股市上扬了907点，已经来到了38460点，涨幅2.42%。韩国股市涨52点，2675点，今天涨幅也超过2%。港股方面上涨372点，17201点，涨幅2.21%。大陆股市呢，上海综合指数涨22点，来到3044点，深证成指涨67点，9251点，涨幅呢都在0.75%上下。印度股市涨114点，现在是来到了73852点，涨幅0.16%。国际汇价方面，欧元兑换美元1.0691，美元兑换日元来到了154.91，一美元兑换7.2154人民币。黄金价格最新报价每盎司2316美元。另外，在刚刚开盘的欧洲三大股市方面，英国股市呢现在是来到了8090点，涨46点，涨幅0.57%。德国的股市呢现在是涨52点，18190点，涨幅0.30%。法国股市上涨29点，8134点，涨幅0.36%。好，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天台北股市。今天呢亚洲股市可以说是红通通的，主要是在美股收高的加持下。但台股呢今天也是反弹攻高。刚提到今天呢是强弹了532点，以21,131点做收，成交量来到4276亿元，外资大买298.28亿，可以说是推升今天台股指数的一个最大功臣。张嘉琪报道。
上周五台股才历经黑色星期五，指数盘中暴跌千点，本周以来大盘上冲下洗。24号因为有辉达率美股科技股劲扬，台股多头趁机反扑， 台积电因为 ADR 大涨近 3%， 股价涨幅达 3.84%， 鸿海盘中发威，涨幅扩大到 8% 以上， AI 族群火力全开，由广达涨停板引领，散热族群的旗红工涨停备受瞩目，千金股的细粒也高挂红灯，多头激情，盘势成功收复20,000点大关，强涨532点。国泰政企顾问处经理蔡明翰坦言，台股真的非常强势，但目前的大涨应该以反弹看待，相较于美股已经修正到季线之下，台股跟美股存在一定的位阶差，提醒投资人不能掉以轻心。蔡明翰说，
简单的道理就是美股沉下去到季线下，那这两天跌升反弹了，那台股也随之反弹，那我们就是相对强势，跌的少，但是我们谈得起来，但是我个人觉得风险真的没有明显的消除。
台股快速下修，多头重整脚步，站回20,000点，外资扮演关键角色。24号外资大买上市股298.28亿元，是连二买。净商结束连9天的卖超，转为买超76.84亿元，投信买超24.96亿元，三大法人共计买超400.08亿元。中广记者张佳琪台北报道。
好，刚佳琪提到这个千金股，今天看到红素、星象还有联发科股价都重返了1000元以上。我们来点点名，包括有股王、新华股后、世新、大力光在内，台股呢今天重现了15千金。市场也很关注现在日元的汇价，纽约汇市的这个美元兑换日元的汇率礼拜二是来到了 154.86， 逼近了155元的大关。前美国总统川普痛批竞选对手，也就是现任美国总统拜登，对现在日元的贬值跟美元的走高啊置之不理。根据川普的说法是，他说现在美元走高呢，对于愚蠢的人来说听起来是好消息，可是对于美国国内的制造业可能会因此受到打击，没有办法竞争，失去了大量的业务，不得不到国外去建厂。而对于汇率的过度波动，日本财务大臣铃木君也说，不排除任何手段要做出妥善的应对，被解读呢，他是形同暗示日本要出手干预汇市，来阻止日元的进一步贬值。道奇的日本籍球星大谷翔平继续在堆高他的记录，今天踢馆国民九局上的时候挥出一只阳春炮，可是呢这一只阳春炮太厉害了，被形容说是这个球技呢大联盟最恐怖的，因为他的球速高达有191公里，不仅是大谷在美国职棒大联盟的第177轰，也是大联盟这个球技最强劲的全垒打。中场呢这个比赛道奇队以4-1击败了国民，收下了2连胜。前台北市长柯文哲任内士林北投科技园区 T17 还有 T18 地上权案争议延烧，台北市的副市长李四川川贝哦，他的看法是有没有弊端当然要做调查了，可是如果你拿着 T17 跟 T18 来跟 T16 做比较，会给人有一种大小眼的感觉。他说 T17 跟 T18 租的这么的便宜，而且还以最低价得标，这个原则哦就已经是受到质疑了。台北市长蒋万今天说，李四川呢确实是点出了问题点，现在北市府已经启动调查作业。
李四川副市长确实点出了北市科 T11-18 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态度很清楚，就有任何的疑虑我们就送政风调查，也已经启动调查，届时如果有问题当然我们就依法来追究，如果没有问题当然也还给当事人清白。那另外你谈到台智光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之前就已经发文终止有疑虑的警察局监视器的专案合约，也已经终止。那接下来台智光还有主张他的权利就进到我们争议调解的机制，我们已经成立了跨局处的调解小组啊，那后续就是依照相关的程序来进行。另外发现台智光他的董座或其他人涉及其他相关的包括可能违反证交法等的案外案，那我们都会持续关注，事实到哪我们就一定处理到哪。
那么现在柯文哲方面的说法呢，柯文哲昨天已经对蒋师傅开炮了，他说如果你要骂人的话先讲清楚， 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另外，台智光母公司台通光电惊爆内线交易，台北市议员陈崇文因为涉嫌图利厂商台智光，遭到检方羁押禁见。检联单位进步追查发现说，台通光电在搜索前公告买回库藏股，董事长的儿子呢，李庆煌的儿子李家豪涉及把这个内线消息透露给两个前妻还有母亲去买股，不法套利上亿元。北检昨天指挥联政署兵分九路同步搜索，约谈了李庆煌父子等九人到案，在今天呢也已经声押禁见。这个案子现在朝向证交法的部分在进行侦办。媒体在追问蒋安说，那现在整个案情发展到现在，北市府有没有可能会把母约给废掉呢？蒋安说，北市府会持续关注相关的案件，事实到哪里就会处理到哪里。那么前市长郝龙斌也杠上了，郝龙斌今天出席活动呢，霸气回击说，柯文哲到目前为止呢，有关于弊案的这个质疑呢，我问他的他都没有回答，怒呛柯文哲心里有鬼。然后在受访结束以后呢，郝龙斌还是心有不甘哦，他再次向现场媒体补刀补了一句说，叫他，也就是叫柯文哲，必须要立刻回答有关于北市科还有台智光案的最新说明。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现在时间来到18:39，我是黄丽凤，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中广新闻业。中广新闻业呢，从傍晚6点提供给您一小时的全新闻，陪伴您到晚间7点，一起来关注在今天国内外的重要新闻。我们来赶快看的是天气变化还蛮剧烈的，今天因为有锋面通过，全台各地天气都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而现在呢，气象署针对了11个县市，嘉义以北，然后新竹、桃园、花莲以南地区，总共11个县市都发出了大雨特报。这场雨呢，可能会一路的下到明天。气象署预报员徐仲义说，今天晚间的这个雨势变化，还有明天还会有另外一波的锋面来袭，
受到锋面的影响，那偶尔伴随比较强的西南风，所以整体而言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那这种自由锋面影响的天气，雨不见得会一直下，但是一旦有对流发展就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伴随雷击跟强阵风的现象，那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今天白天的时候呢，还是影响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到整个西半部地区，甚至部分的宜兰、花莲地区呢，都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那其他地区的也会有局部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可以看到晚上其实西半部的雨，整体而言雨势是比较趋缓的，不过整个西半部地区还是略偏向不稳定，还是有一些短暂阵雨的发生。那东半部地区相对西半部地区是明显的趋缓。
不过这场雨呢，对于花莲、台东地区来说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哦，因为先前的这个地震还有余震不断，已经造成花莲的土地元气大伤。那么面对这波的锋面接连来袭，可能有好大雨的机会。花莲秀林乡公所已经做反应了，连续两天都撤离了包括和平、崇德、富士3个村落，有800多人，除了依亲之外，其他的目前都暂时安置在国小或者是村里头的活动中心。不过对于这个中部以北地区来说，这场雨呢就真的是及时雨了。水情吃紧的桃竹苗地区，面对今天凌晨的这个大雨，虽然雨势比较集中在平地跟海边，可是水库进账不少哦。截至今天中午有个统计，就是说至少呢都有50毫米，其中在鲤鱼潭水库进账大概有70毫米。水利署北水分署的估计，这个礼拜锋面接连过境，这波大雨呢可能会一路下到礼拜天，对疏解水荒会有相当大的帮助，应该可以对桃竹苗跟台中地区的用水压力提供舒缓的功能，或许呢可以撑到梅雨季节来临都没有问题了。国内37名的死囚主张死刑违宪，向司法院宪法法庭申请释宪。经过一整天这个言辞辩论之后，大法官最快在7月中旬会就死刑是否违宪做出宣告。不过，整个事件到今天还是引发了各界的讨论。像是国民党立委今天就讲说，有高达80%的民众，还有96.7%的被害人家属，态度呢都是反对废除死刑的，呼吁民进党政府跟大法官不要站在民意的对立面，还说呢，如果大法官做出了废死违宪的解释，社会的正义将会荡然无存，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也会因此崩解。有关于死刑的 存废问题，法务部长蔡清祥今天接受媒体联访的时候态度很坚定的说，死刑核宪是否废死呢，这个部分就交给立法机关来做认定了。
法务部的立场非常的明确，对于死刑的规定我们认为是核宪的，大法官会议他们之前也做过释宪，也都认为是核宪的，所以现在的情势并没有很大的改变，我们还是坚决的主张死刑规定是核宪的。至于是不是废死，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应该由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来做决定。
死刑的存废，死刑到底有没有违宪，引发辩论。那么对此前民进党立委郭正亮就说，按照准总统赖清德的性子，不可能让这样的案子去宪法法庭做辩论的。他质疑现在死刑相关的议题是总统蔡英文还有司法院长许宗力留给赖清德所挖的一个坑。司法院大法官针对废死议题召开了宪法法庭言辞辩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今天说，这个呢是我国司法史上最荒谬的一幕了。他痛批有部分御用的大法官卸任前不惜跟民意来做对抗，意图改变过去三次释宪的结果。而在同一时间，今天也看到部分的监委针对了35年前的旧案子去约谈了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这个朱立伦就说，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东厂还有鹰犬的行径。张伯仲报道。
朱立伦直言，这是我国司法史上最荒谬的一幕，批评司法院这些大法官在即将卸任前又召开宪法法庭，针对死刑是否合宪予以审判，很可能做出违反绝大多数民意的结论，充分显示这些御用大法官想要改变过去三次释宪的结果。朱立伦说，
我们都知道高达将近八成以上的民意是反对废死的，不管从社会治安的角度，从长期以来民众的情感，还有法律的定定上面，废死这件事情还不到成熟的时候。
此外，朱立伦也把炮口对准监察院，提到新北市长侯友宜前往监院接受监委约询。他说，
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监察委员过去的名声，如果这样子的一个东厂式的作为，鹰犬式的作为，针对35年前的个案，而且当时侯友宜只是基层的员警，执行命令来做约谈，这是一个民主国家针对刚刚完成总统大选的在野党总统候选人可以的作为吗？
他痛批监委们不对全民都想知道的疫苗、鸡蛋和光电弊案发挥监察权的功能，而只针对35年前市台会反台事件借题发挥，怒斥这就是标准的东厂，标准的鹰犬。中广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来看编辑台送进来的最新消息，说台湾虎航昨天下午航班，也就是 IT212 跟 IT202 传出外包航勤接驳车送错旅客，搞了一个大乌龙，导致有少数的旅客登错航机了。虽然说台湾虎航人员第一时间察觉错误立刻导正根据虎航的说法是没有影响到旅客的权益，可是形象方面呢已经受损。在今天在网络上相关的消息疯传，网友就讲说，这个真的是太离谱了。短影音平台 TikTok 在全球许多地区大受欢迎，相信我们线上的一些朋友也有在使用抖音哦。可是不过呢，美国对他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下了最后通牒。继美国众议院之后，参议院已经通过法案，给字节跳动大概有9个月的时间出售在美国的资产，否则呢 TikTok 将会面临在全美被封杀的命运。而美国总统拜登也说话了，拜登说呢，他明天会把这个法案签署成为法律。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已经满200天，外界担心以色列军队会挺进加萨走廊的南部。哈马斯军方发言人在最近这2个月来第一次的视讯谈话当中，敦促要继续的对以色列发动攻击。和加萨战争相关的抗议活动现在呢，在全美各地的大学校园蔓延。哥伦比亚大学已经宣布，纽约主校区的远距课程将会延长到剩余的学期。戚海伦报道。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亲巴勒斯坦示威者要求学校拒收和美国主要盟友以色列有关企业捐款的示威进入了第七天，校园紧张局势加剧，校方正采取非常措施应对日益严重的危机。美国总统拜登谴责大学校园内的反犹太主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预计周三将到哥伦比亚大学拜访犹太学生，并且针对美国大学校园中让人不安的恶毒反犹太主义抬头发表讲话。占领哥伦比亚大学草坪的学生表示，计划留在那里直到校方满足他们的诉求。他们要求校方抵制所有和以色列有关的活动，结束种族灭绝。学生代表指出，正和校方谈判，但是他拒绝透露谈判细节。哥伦比亚大学官员警告，正在举行的露营活动违反了规定，但学校领导层还没有提出纪律处分的具体细节。记者齐海伦报道。
以哈冲突已经夺走了好几万名平民的生命，也让挺以色列不遗余力的美国政府现在遭到了国内日益升高的反以色列声浪的严厉质疑。有多所我们刚提到的这个顶尖的大学名校都爆发了反以色列的示威运动。前总统马英九在今天就撰文说，台湾在美国人的眼中是不是也可以跟以色列相提并论呢？一旦台海也发生了战争，美国会不会同样毫无保留力挺台湾到底？马英九说，他体认到当前世界上已经没有办法再承受另外一场战争，而台湾也绝对不能够成为国际强权角力的牺牲品。马英九前总统访问中国大陆之后，马英九的幕僚也就是前总统府副秘书长萧旭岑，他主张要修反渗透法。蓝营呢，现在也出现了呼应的声音。不过民进党中央除了日前开记者会说这个修法呢他们就要抗争到底以外，今天准总统赖清德也讲话咯。赖清德下午是在民进党的中执会上，他批评国民党国台办一出生呢，国民党就要修改反渗透法，质疑跟国安相关法令的主张不只会伤害到台湾，更会对区域的稳定还有和平会产生影响。媒体披露说，曾经是陈水扁核心幕僚的罗文嘉跟马永成还有林德逊这三人将会加入赖清德的团队。赖清德用人小圈圈哲学也引发讨论了。那么现在更令人好奇的说，被称为罗马帝国的罗文嘉还有马永成重出江湖，是不是代表着扁系的人马回来了呢？会不会能够来帮助赖清德以后就笑傲武林呢？也引发了政坛的讨论。李仁月报道。
准各会卓荣泰星期二公布第五波阁员名单，由于多半是留任、征除或是早就已经被媒体披露，因此并未如先前引发瞩目。反倒是周刊点名前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文化部长史哲渴望出任政务委员，而总统府前副秘书长马永成可能进入国安会，加上竞选期间担任赖清德主席办公室特助的林德逊内定将出任行政院长办公室主任，因此让外界认为扁朝大将回归的意味浓厚。罗文嘉、马永成和林德逊过去是前总统陈水扁从明代到执政的核心幕僚，因此消息出很快就被解读是赖清德是否要拉拢陈水扁。赖清德的独派立场鲜明，还被称为台独金孙，而赖清德是否会特赦陈水扁在今年大选过后就曾经引发讨论。不过520之后的赖清德外有两岸僵局，内有国会少数朝小野大的困境，同时还有能源政策、产业五缺等等挑战，而特赦陈水扁仍旧是政治敏感的议题，赖清德会不会在短期内就调马蜂窝，其实还有待观察。另一方面，国民党立委讥讽罗马帝国回归，显示民进党培养的年轻世代后继无人，出现断层。外界分析，马政府八年加上国会席次减半，使得民进党退回地方。2016年重新执政之后，由于蔡英文爱用学者，苏贞昌则重用文官，都造成民进党政务幕僚的青黄不接。而另一方面，罗马出身叶百合学运，过去和陈其迈、林佳龙都属于民进党内的青壮派。罗文嘉在2019到2020年卓荣泰担任民进党主席的时候，曾经担任党秘书长。而根据透露，赖清德过去四年副总统任内以及大选期间，包括罗文嘉和马永成，都是他在选战策略、政策以及两岸外交议题方面的咨询对象。因此，如今不管是否进入体制内，都还会是赖清德的重要核心。罗文嘉和马永成浮上台面， 其实再次证明赖清德用人为亲的同心圆用人哲学。面对蔡英文时代的人马，宁可启用过去民进党内的人手。不过外界也好奇，罗马过去在阿扁身边开疆辟土，无一不语，被视为是权谋斗争型的角色。因此520之后的朝野攻防是否会更加激烈？520之后的赖政府究竟会端出什么样的菜？各界都在等着看。中广记者李仁月在台北报道。
前日本首相自民党的副党魁麻生太郎，他现在人呢正在美国纽约进行访问。麻生太郎被看到说他到了川普大厦跟美国前总统川普见了面，还说呢两个人大概谈话时间有一个多小时。根据外媒报道说，日本当局最近呢一直都在试图要跟川普建立关系，避免说一旦川普在今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当中，如果他再度胜选入主白宫的话，可能会重新采取保护主义的贸易措施，到时候这个作为恐怕就会损害到日本的经济了。然后现在日本呢即将在今年的七月要发行新钞，包括了15,000和1,000日元等三种面额的日币都要改版。不过现在日本有点尴尬哦，就是说这个来自于日本自动贩卖机系统制造商协会说，全日本呢你只要到日本大街小巷都看得到的这个饮料自动贩卖机，估算大概有221万台，说这个饮料自动贩卖机呢现在可能没有办法更新，到时候面对这个新钞它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所以现在日本也正在寻求解决方案。高雄市政府四维行政中心的餐厅被拍摄到工作人员呢居然直接用手把菜抓到了餐盒里头，有卫生方面的疑虑哦。卫生单位接获检举之后立刻就派员到现场去稽查，到底发现了什么呢？来听温兰奎的报道。
高雄市政府四维和凤山两个行政中心楼上都设有餐厅，除了市府员工，前往洽公的民众也可以上楼买便当或是现场享用。其中位在四维行政中心11楼的餐厅被拍到一名员工右手有戴手套，但是他却用没有戴手套的左手把钢盘里的熟菜抓进前方一整排的餐盒里。员工的手到底干不干净，有没有消毒，市府卫生局接获检举之后立即派员前往稽查。食品卫生科代理股长王春雅说明了稽查结果。
稽查员工配餐时皆会先行消毒洗手，洗手后只做配餐的工作。影片中的工作人员到职不足一个月，因不熟规定将手套戴于不同手进行配菜。稽查现场工作人员手部清洁无伤口，现场已告诫需落实手部卫生管理 SOP。
此外稽查人员也发现业者没有记录冷冻以及冷藏的温度，也没有提供食品从业人员健康检查记录等缺失，已经责令业者26号之前改善，届时如果没有改善，将依违反食安法处以60,000元以上的罚锾。中广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要告诉您的，可能这个病毒连酒精都没办法。这是疾管署统计，在最近一个月当中，全国呢总共接获了200多起腹泻拉肚子的群聚通报，这个数字大概是去年同期的4倍，还蛮吓人的。而且光光是在上个礼拜，一个礼拜之内更有139,000多人因为腹泻就医，而且80%呢都被验出有诺罗病毒。麻烦的是诺罗病毒只要少量它就会致病了，而且酒精啊还有干洗手液这些通通没用。所以食药署在今天也提醒民众，要杀灭这个诺罗病毒的话，可以参考这四招哦。哪四招？吃饭前、吃饭后、上完厕所以后，要确实的使用肥皂或者是洗手乳把两只手通通洗干净，同时呢要减少触碰口鼻，养成良好的个人还有食品卫生习惯，就可以有效的防范诺罗病毒了。同时要注意的是，这个肠病毒的疫情最近急速的攀升。上个礼拜全国肠病毒的门诊跟急诊就医人数呢已经有11,600多人次了。这个数字写下了最近10年来的新高点。疾管署宣布国内肠病毒进入到流行期，而且最近的疫情呈现的是快速上升。林口长庚儿童医学中心的名誉院长林奏言说，国内6岁以下的幼童对于肠病毒几乎呢都没有抵御的能力，很担心这个疫情恐怕会大爆发。那么如何防范肠病毒呢？老话一句哦，也就是双手一定要洗干净。那么人多地方呢，还是请大家把口罩戴好戴满。 彰化皮头乡的提头路有一处砖造的三合院，今天发生火警。那么火舌疑似是从99岁的阿嬷房间里头窜出，而且火势相当猛烈。后来消防局据报到现场呢，是救出相关人员，可是阿嬷已经明显死亡了。刚刚最新传出呢，这个死者呢是前乡长陈全99岁的妻子。现在县府的社会处乡公所人员已经到现场去慰问了，将会全力的协助家属来料理相关的后事，还有相关的补助事宜。以上新闻由黄丽凤编辑播报，提醒您，气象署针对了11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雨中行车请大家要放慢车速，务必要注意安全了。中国广播公司。